再次在台上，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能够再次在台上，在讲台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也希望等一下能够听到你的自我介绍啊，并且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共进午餐，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我们刚刚过了圣诞的佳节，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其实我想一想，我不记得我以前有没有在一年的一开始或者一年结束的主日做分享。那一般到这种年末的时候，我们会对于一整年做一些回顾感恩。就像上个月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见证会，教会一起聚集来数算神的恩典，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美好，充满的神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诚实一点，除了美好的事以外，我们向神献上感恩，过去一年也不太可能都是平稳顺利的。仔细去想一想，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汗颜，就像这个图片这样子，它一定有它的挑战，还有它的失望。有时候想想自己觉得，或许我还是狼狈的度过了这么一年，这当中有许多的过错，还有许多的失败之处。我本来希望找一个更应景的题目，在决定那个讲道的主题之前，教会读经班读历史书，读历史书的时候刚好读到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这当中有一些内容，我觉得得到很大的启发。尼希米记除了记载神的恩典来帮助以色列人重建以外，他同时也很接地气的来记载尼希米跟百姓们的心路历程，内容有高低起伏，有挣扎，有挑战，但同时也有神的恩典。我记得在疫情的时候 Alex 弟兄曾经分享过尼希米记，那个题目是在困境中与神同行。那当时在疫情这么困难的时候，给弟兄姐妹在继续做主工、听神的话，还有谦卑认罪这三方面有相当好的提醒。那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来读尼希米记的时候，除了接续当时的这些提醒以外，希望我们也能够有新的收获、新的得着，并且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么一年，主，这当中我们有困难，有挑战，有失望，但是我们也看到主你许多的恩典。主，我们就抱着一个依靠你的心态来到你面前。主啊，今天也要从你的话语上面来得到帮助，愿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主啊，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尼希米记是一个被掳时期的一卷书，犹大国被巴比伦灭掉，然后之后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给征服了。那照着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在被掳之后的70年，神开启了复兴的道路。那一开始是由波斯王古列，他允许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那这次的重建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那大概80年之后，文士以斯拉又带领了一批人员，包括了祭司还有利未人，回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来向神献祭。以斯拉也向回归的百姓教导神的话语。以斯拉回归，带这群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大概又过了10几年，这个时候所罗巴伯当时所盖的这个圣殿已经多有毁坏我们想一想，也是从所罗巴伯开始重建这个圣殿，到尼希米来的这个时候已经快过了100年了那所以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他们当中。那这个时候圣殿真的是有很多损毁的地方，百姓没有按照神的教导来敬拜神。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带领这些百姓来修复损坏的圣殿围墙，并且重新建立圣城。这个圣城包括在里面的圣民，所以也包括了整顿修正里面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当然没有办法用整个讲道的时间来把尼希米的整卷书都细说了，我真心邀请弟兄姐妹能够 花时间再把这卷书好好的读过，去细细思考里面所记载这些事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希望今天透过我的分享也能够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热身，让大家能够花时间来读尼希米记。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第六章一大段，我们现在要回头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当时百姓们所面临的环境与状况。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我们先回到尼希米的一开始地方。那因为第一章的第三节把他们当时的对外的环境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第一章第三节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完全没有阻挡，完全没有保护，他们这些人遭了大难，受了凌辱。那耶路撒冷和城里的圣殿是百姓们朝见敬拜神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受到糟蹋，年久失修，这就反映出百姓跟神的关系，反映出他们对敬拜神这样事情看重的态度。当百姓继续过日子而敬拜神的地方却荒凉的时候，他们也因此遭受到仇敌的轻视，他们也因此受到欺压。百姓跟神的关系出问题，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可是大家却不是特别放在心上。或许他们是觉得这是我无能为力的事，或许他们觉得这个有别人来处理，不是自己的事情。无论怎么样，大家就继续这样子过他们的日子。尼希米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下来到耶路撒冷，当他要组织这么一群人来重建圣殿的城墙的时候，刚刚在这一节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提到这些来凌辱来欺负他们这些人就开始有反应了。我们大家可以这个时候翻到第四章，第四章从第一节我来读。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吃下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这里一开始有撒玛利亚的三巴拉，他应该是撒玛利亚的省长或是一位官员，有这个军权的影响力，所以在第二节也提到军兵，他先是恼怒，然后就跟他同伙的人一起来嗤笑。他同伙人包括了亚门人多比亚，但其实不止这些人。我们如果继续往下去看的话，在第七节除了三巴拉还有多比亚要抵挡攻击犹大人以外，仇敌里面还包括了阿拉伯人、雅什图人。阿拉伯人是从南边上来的下一章，阿拉伯人是从南边下来的。那个雅什图是腓力士的一个大城，所以是在耶路撒冷 的西边。东边有亚门人，北边有撒玛利亚人，东西南北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四围受敌。但毕竟当时这些所有地方都是在波斯帝国的管辖之下，各地为政的人还不敢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敌人他们的计划都是趁他们不备，要暗中来攻打这些犹大人，使工作停住。这是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状况，被敌人围绕，随时准备要来偷袭攻击他们。这看起来比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状况来说糟糕很多，那我们今天是好很多。可是其实无论这个外在的环境如何，其实人的心里面所受的压力是一直都存在的。前几天我才在跟一位弟兄分享讨论，说现代人生活安逸的不少，我们大致上呢不用为了要活命去奋力或者去烦恼，但是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反而有更多想不开的人，想不开的人变多了，因为人心里面的压力还是一直存在的。基督徒也一样会遇到抑郁症这种挑战，就算没有抑郁的问题，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各样事物也很容易让我们陷入试探与网罗。特别在这种网络充斥的世界里面，我们所面对的诱惑还有试探可以更加无时无刻的 更加的沉浸式的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些都让我们容易迷失，让我们容易犯罪，让我们容易落入魔鬼 的这个网罗里面。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我们要谨守，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无论是外在的因素或者是内心，都有仇敌想要把我们从平安当中掳去。但这还不是所有的问题哦。除了上面说的这个外在有人要来攻击，内部也有问题。内部有什么问题呢？有这个 burn out 的问题啊。第四章的第十节，犹大人对尼希米说，灰土尚多，扛台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没办法了，我们没力气了，要做的工作这么多，愿意做工的人已经精疲力尽了，有做不完的事情，还要面对外面的威胁，就是上面所说这些伺机要来偷袭他们的敌人。不止如此，在十二节还说到住在各处的犹大人多次要来叫这些修补城墙的人回去跟他们同住。这些本来应该是自己的弟兄，应该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的人，却来怂恿那些在做主工，叫他们停止手上所做的工，放弃回去过之前的日子。弟兄姐妹们，在尼希米记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城墙已经残破失修，神的百姓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有漏洞，却不去重视，他们四围受敌，就很像神的仇敌要找机会来攻击我们，让我们无法做神的工一样。他们 burn out， 他们做工的人精疲力尽，而且本该为弟兄的却劝退我们，叫我们放弃。这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讨论，但是我把这些列出来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像他们当时那样子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其实也是可以从他们所经历的能够让我们有一些认同，我们多少程度面对类似类别的问题。但这不代表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一片绝望与黑暗，要晓得即使面对困难，神还是有丰盛的恩典。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上个月在这经过这么一年之后，我们有感恩的聚会，大家一起来感谢神的作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尼希米记里面，在这个挑战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复兴重建的过程，这当中有神的引领。虽然这个城墙有损毁，可是你也要有一个城，要有个殿在那个地方，才有东西能够损毁，对不对？哎，神已经预备这个，当时圣殿在巴比伦打过来的时候已经全部毁掉了，如今圣殿还树立在那个地方，是神迹，是恩典，是神的怜悯。神也已经预备了以斯拉来复兴祭司利未人的侍奉，教导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读到了神也预备了尼希米来带领百姓重建，抵抗敌人，这都是神的供应，神的恩典。这些恩典也是在这种特别艰难的环境之下是百姓极其需要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软弱，会有挑战，但是我们也必定会有恩典，特别是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会照着他的应许与怜悯施恩给我们。当恩典来临的时候，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则会影响我们生命的果效。所以就让我们接着来看，面对环境百姓是如何回应的。那刚刚我们看到回归的百姓并没有重视圣殿与城墙的毁坏，继续过他们的日子，这个表现出百姓对神对敬拜的心态已经出了问题了。这是敬拜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这个时候我们先跳到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这边列出了许多当时百姓 的问题，这个百姓们他们已经长期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并且呢 就此纵容祭司跟外邦人联姻，竟然还把这个圣殿里面一间收藏祭物的屋子腾出来给多比亚住， 多比亚是谁？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要来攻击犹大人的敌人，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这个房子被腾出来之后，也导致本来要供给这些神职人员的这些物品没有能够得到妥善的收藏与管理。利未人为了自己的生活只好出去种田，导致他们无法在神的殿中供职，百姓也无视这个敬拜的事情，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们无视安息日，没有把安息日分别为圣，他们允许外人进城来做买卖，这些都是反映出他们对神对敬拜的态度。那说到祭司与外邦人联姻，这个在以斯拉记当中也提到，这些回归人包括祭司还有利未人，有许多人跟外邦人结婚。那这些外邦人就是当时在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完全赶出的人。而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就是因为跟这些外邦人交合，导致他们去随从外邦人的习俗，随从他们去拜这些偶像假神，大大的来得罪独一的真神，才导致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向灭国的道路。那如今神使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而回归的百姓竟然还继续犯他们列祖所犯的过错。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不跟外邦人结婚，可能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会觉得说很难去理解，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是讲到当时他们跟外邦人结婚的时候会带来的一种效果，一种影响，就是他们会随从外邦人去信他们的神，随从他们习俗去背离神，去得罪神。圣经里面其实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要求，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并不是完全不把恩典赐给外邦人。我们可以看到妓女喇合在他们打耶利哥的时候也得到拯救，大卫的祖母路德也是一个外邦人，他也得蒙神的拣选，因为路德的心态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愿意归信神的人神是可以接纳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他们跟外邦人这些在神面前行了许多罪恶的人要跟他们结合，并且是受他们影响去拜他们的神，这是神要他们去避免去拒绝的事情。除了婚姻方面，他们里面的贵胄还有官长也向自己的同胞放高利贷压榨他们，导致许多人甚至要将儿女让出来去当奴隶来还债。这些是神的百姓，他们担任的重新建造复兴耶路撒冷的重责大任，可是他们却在这么多事情上面来干犯神。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信仰的漏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过我们的日子，有时候甚至还欺负自己的弟兄姐妹，导致这些过犯影响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城墙都垮下来了，我们长期被敌人踩在脚下，那这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感谢神，持续的敬拜并且去领受神的话语可以改变这样的状态。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敬拜，我们大家翻到第八章的时候，这是他们大家一起聚集向耶和华守节，他们一起吃喝，最重要的是他们恭敬的敬拜并且聆听神的话语。在第八章的第五节是这么说的，以斯拉站在众民之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就是神的话语，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怎么样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敬拜的场合，这也是一个宣读神话语的场合。感谢神，我们教会读圣经大家都是站起来读，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看当以斯拉把这个书展开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他们一起来称颂神，他们一起也来学习神的话语，他们用阿们来呼应所听到的，他们低头俯伏在神面前谦卑敬拜神，神的话有被清楚的诵读，并且有神的仆人来教导百姓明白所读的。而这样的敬拜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百姓 回到神的面前进食悔改，在同样那个月他们到神面前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真心的悔改，他们从神的话语的学习晓得自己在许多事情上面犯了错，他们跟神的祷告说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神是公义的，我们是邪恶的，因为敬拜当中有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明白对错，所以他们不止悔改还立约签名。但弟兄姐妹，我这里必须告诉大家，这些动作其实还是有实现性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软弱，离开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就会败坏。那一场敬拜之后，尼希米回到波斯王那边继续做他服侍王的工作，那几年之后他再度回到耶路撒冷，才看到我们刚才翻到第十三章看到这些百姓们所行的各样的罪恶。也就是说在第八章的事情之后，在他们签完约立完制之后，他们一样是远离的神， 他们一样是去犯了罪。但是第八章是一个敬拜的复兴，是一个属灵的复兴，但是如果没有持续一个尊主为大看重神的心的话，就算我们立志签约，人还是可能会软弱，还是可能会犯罪会迷失。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也在神面前有许多的立志，许多的在神面前立约祷告，结果换来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离开这个信仰。我们人是会软弱的，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对神的敬拜还有对神话语的追求，一直重复做第八章所说的这样的事情，一直在神面前敬拜。因为当我们一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一直被提醒，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过犯当中被转正，然后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读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的时候，一般传统认为这两卷书都是同一个作者，都是以斯拉他整理著作的。你会发现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即使这一群人这一批百姓，我们刚才读了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敬拜神有很多的漏洞，但是一旦问题被指出之后，其实他们是听话的，他们会愿意顺服。娶外邦人这件事情以斯拉也处理过，他当时在神面前谦卑哭泣，百姓们也来到他面前跟着他一起认罪哭泣悔改，然后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而行。尼希米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尼希米是大大斥责这些人，然后拔掉他们胡子，但是尼希米这样做百姓也听话了。在十三章的三十节，尼希米说他就洁净了他们，使他们弃绝一切外邦人，就是让他们回转不再做这个事情。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也叫这些放高利贷的人要把利息、银钱、粮食、酒还有油都还给他们所压榨的弟兄们。这些人他们也回应了，他们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这是一群会犯错的百姓，但却也是一群愿意顺服的百姓。当我们受到提醒，透过神的仆人，或是在敬拜当中，或是在读神的话语当中，看到自己的过错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顺服，从我们所犯的罪悔改回转来归向神呢？并且照着神的旨意来行。这个是尼希米记里面这一群不完全的神的百姓给这一群不完全的我们做的榜样。那当然不只是这群百姓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他来就是要来遵行父神的旨意，他听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他去行。那我们今天也听神的话，希望我们也能够顺服神的话，希望我们也去行神的话。耶稣说这就是爱他的表现。但我们行事为人顺服基督，并不代表外在的困难就会不见了，挑战仍然是在的。我们大家再回来看第四章，当这些百姓跟尼希米求救的时候，说我们没力气了，这些人还要攻击我们， 还有这些假弟兄们要叫我们不要再继续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他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然后到21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一直到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这段经文也是尼希米记里面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画面，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他们做工已经到精疲力尽了，还有敌人等着要偷袭他们，还有假弟兄叫他们放弃，这种 triple threat。 我不知道百姓跟尼希米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预期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啊？是不是说不用担心，明天这些敌人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神曾经用这种方式处理过啊，或者说不用担心，明天你们就会得到无敌信心，大家满血满格就充满力量可以一直做工，或者是说不用担心，明天这些一直来烦你们的假弟兄的声音会烟消云散，是这样子吗？不是哦。尼希米怎么说呢？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把目光转向神，思想你所要守护的，然后继续奋勇的做工。这当中没有神迹奇事，没有什么超自然的经历，就是一句鼓励他们的话，然后大家就想办法面对困难。没力的该做的还是要做，有敌人武器拿起来防着，后面也有伙伴会帮着你看，有杂音把它过滤掉。很多时候充满了挑战跟困难并不代表神不在那边，反而是神要我们走过这样子的环境，走过这样子的历练。尼希米提醒了我们要以纪念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来面对。侍奉神遇到困难了吗？左右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兵器可以用，拿起来带着，我们继续来侍奉神。主是大而可畏的，除了神以外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那提到这群百姓，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也提一下，就是在尼希米记的一开始的地方，第二章第18节，当尼希米在这边要来组团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如何帮助他，还有王怎么样对尼希米说的话，这些百姓们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我们等一下会看尼希米，尼希米是神派来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群百姓的回应还有他们的参与，尼希米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工程。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事工的需要，神已经开路了，尼希米有波斯王的支持要来办理这个事情。神呼召感动尼希米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但是尼希米是一个人。而当我们一样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是一群人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参与？即使我们面临刚才所说的这些困难跟挑战，这些人的反应是，我们起来建造吧。哦，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回应啊！一群人对同样一个意向有认同还有委身。请大家注意哦，这个是一开始他们受到邀请的时候他们就去接受，这个时候还没有遇到第三章所说的这些困难。那因为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所以即使有困难也要做，所以他们马上给了回应。那没有错，后来他们就真的就遇到困难了，甚至他们做不下去了，需要向尼希米求救。但是这样的决定跟这样的反应，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做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它不也就是信心的一步吗？有该做的事情我们就一起来做，我们也不预期这些事情会一帆风顺，但是走下去神就会赐下足够的恩典与能力来帮助我们完成。当我们在做神国的工作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当中有份。 如果哪一天有一个服侍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但愿我们的回复是我们一起来建造吧。那你可能会说，哎，光你是在理事会是想要找人来做事情，所以特别讲这个啊。哎，其实这个这样说也是没错了啊。但是因为跟随基督的人本来就是要来服侍，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说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服侍我们，当他的百姓，我们也应该要来服侍。但是我不是只会把大家归类在这种神的百姓这边来讲，然后尼西米是一个领导者，把他归类在领导者的类别，只跟同工来分享尼西米。相反的，我希望无论是尼西米或者是百姓，我们大家都能够从他们身上来学到功课。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同时我们也都可以是尼西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尼西米这个人物，我们来思考我们跟他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尼西米是波斯王面前的一个酒政，那个上酒的啊，这个是跟王走得很近的一个人，在一个被掳的族群的身份，能够做到这样的地位是相当不简单的，已经算是在事业的高峰了。我们可以说尼西米 has a good job， 是一个 career 方面的成功人士。那到目前为止，可能会有人就会说啊，所以这就是我跟尼西米不相似之处啊，对，但是尼西米他看重神的殿，看重神百姓在耶路撒冷的重建工作，看重耶路撒冷的重整还有复兴。所以当他听到远方神的殿这个状况惨淡的时候，他就为此挂心。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一方面是百姓敬拜神的地方，代表神跟他百姓的关系。这个城墙城门被毁，没有影响到当地百姓做出什么动作来，相反的，这件事情反而影响在这个远在波斯帝国在巴比伦，在这个苏珊城的这个尼西米。神把这份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面，但是他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为了这整件事情在神面前极力的祷告。第二章尼西米去找了波斯王提起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跟第一章中间相隔了已经快四个月，就是大概四个月之后，尼西米是为这件事情长期的祷告。他不是听到这个事情去哭一哭就去找波斯王请波斯王让他去，他花了一段时间祷告寻求印证。所以当波斯王允准他的时候，他便知道这是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于是尼西米他就顺势要了诏书，王也派兵护送他去了耶路撒冷。到了时候，他自己事先在夜间考察了一下城墙受损的状况。哎，尼西米真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他为主做工做足了准备啊。他这个到这个地方，我们开始就跟我们平时的经历比较有感一点了。比如说你下周有个什么 presentation，你是不是也会提前预备啊？自己有几次的 rehearsal？ 哎，尼西米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对于神家中的事情抱着一样的认真用心的态度。当他终于跟百姓见面的时候，邀请大家来做这个工之前，这个尼西米也向他们做见证，他见证神如何在他身上来动工。所以他是一位为神做见证的人。这整个过程当中，或许我们不完全跟尼西米是类似的，他可能是一个资优生，我们离得比较远，但是他处事的态度其实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再仔细去看一下，其实是有我们可以考虑采纳的方法，对不对？你心中有没有负担？神有没有放在你心里面什么样重要的事情？你是否渴望或者希望去参加教会的短宣？是否考虑参加门徒训练，但是不知道这个能行不能行，可能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和阻力。弟兄姐妹，你可以以祷告开始，看神如何来带领你，赐下印证为你开路。尼西米就是因此来明白神赐给他通达的道路，然后他也乐意的将他的见证分享给别人，使别人也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善功。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关于犹大居民所面临的挑战，其实尼西米自己也要遭遇， 而且甚至更加的严重。敌人所造成的威胁，尼西米也在这当中。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大家所读的经文，在第六章里面，他们还多次设局要来陷害尼西米。尼西米是为神做大事的人，你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除了祷告以外，这一位资优生他是靠什么度过的？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加持，特别能力加持？尼西米所倚靠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知道的话，我们也学一学，所以我们也能够靠着来度过一些困难呢？或许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读了许多不同信心伟人的故事，神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神迹奇事，有些人有特殊的能力，像是以利亚、以利沙，有些人经历神特别的作为，比如说约书亚杀敌，神让日子延长，童子大卫能够击杀巨人哥利亚，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故事。但当我们读尼西米的时候，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尼西米没有任何这些所谓的特殊的经历，连神跟他说话的记录都没有，甚至连神借着先知来跟他说话的记录也没有。不只是这样的，反而是有很多这些假先知，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些先知要让他背离做神的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哎 that's me, God never talks to me,I really wish he has.弟兄姐妹，其实像尼西米这样子遇到这么大的威胁跟挑战的时候，又要做这么大这么难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神跟我们说一句我必与你同在，这应该也可以让尼西米信心大增吧。可是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记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些困难跟挑战，怎么样度过的。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信心，他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他相信神是施恩帮助我们的神，他相信神能够使人亨通，他相信神有伟大全能。尼西米所知道的神，所认识的神，就是他所相信的，他因此信靠神。从他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份信靠。你相信吗？你倚靠吗？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越发的怀疑，还是越发的信靠？对于尼西米来讲，很简单，就是要更加的信靠神，没有别的选项。而当尼西米在那个地方所做这些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让百姓照着摩西的律法去遵行，因为他有了神的话，他就按着神的话去信，然后按着神的话去行。有一些跟敬拜侍奉的条例，尼西米是按照大卫所定的方法来做。那大家看他这里是称大卫为神人大卫，代表他相信这些安排也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尼西米就也这样子来安排。尼西米所倚靠的是什么？尼西米靠着对神话语的信心就去面对这一切，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在你的困难跟挑战当中，无论是侍奉、生活、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是否也会想说，如果神给我类似像圣经那些厉害的人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体验，我就可以更加的信服主？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当财主发现到人死后有不同的去处之后，他希望能够有神迹来向他的弟兄们，还在世上的弟兄们来显现，让他们能够悔改，让这些弟兄们不用到这个财主现在所处痛苦的地方。可是亚伯拉罕却跟他们说，却跟这个财主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财主说，不对啊，就是只要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看一下他们就要信了。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摩西和先知的话有就去听从，这不就是尼西米吗？尼西米有摩西的话，他就抓紧，他就顺服。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也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吗？ 我们是否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去信靠呢？其实感谢主，今天的我们还有比尼希米更大的优势，比摩西还有先知的话更加清晰的指引，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查考圣经里面有摩西还有先知的话，这些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摩西和先知的话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律法就是摩西所记载下来这些律法书，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认识基督，相信他，顺服他，我们就足够了。哪怕是环境再困难，教会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子信靠的。你需要什么？哪一段异梦？听到耳边有特别的声音？弟兄姐妹，神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透过别人，透过话语，甚至透过特殊的体验神迹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够了。我们一样是可以靠着往前行，就像尼希米抓住神的话，他就靠着往前行。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人，神爱你，神要赐给你新的生命，你可以透过下面的步骤来接受主，来认识他，认我们自己的罪，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他代替了我罪的代价，救赎了我。那我们透过祷告来决志信主，来公开表明自己跟主的关系。其实我们祷告是可以很单纯的。尼希米记载的这个祷告啊，就是有很多尼希米祷告，有时候觉得他祷告很幼稚啊，就像在告状撒娇。祷告是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祷告代表我们对神有倚靠、有交托，而不是完全凭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事情。而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是可以很单纯的、没有装饰的向我们的神来倾心吐意，就像尼希米的样子。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这个做得还不错吧，求你纪念。”你可以跟神说：“主啊，这个人这样欺负我，求你伸冤。”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随时多方的向神敞开自己来倾心吐意，让我们是一个愿意在祷告上面付上代价的人。那我们看了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他如何承担使命，现在我们也来看到最后第六章，尼希米有这一句话我想要 highlight 一下，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哦，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这个是记载当时仇敌一直要给尼希米做局，引他出来来害他，当他们找尽各种方法，尼希米就是不愿意去赴会的时候，他们就贿赂示玛雅要引尼希米去神殿里面躲藏，而且把神的殿封闭起来不让别人进去。他们要用此来当做尼希米的把柄来攻击他，但是尼希米仍然不从，于是回答了这句话。这是一句充满信心与确信的回应。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是一个有身份有责任的人，我不用躲躲藏藏，我这个人有该做的事，不会因为你说几句话就从我该做的岗位上面离开。像我这样的人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知道我的事工是什么，谁也不能把我从这个身份跟工作移走。这个让我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后面曾经说过，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说这个不是要叫所有人都回避他，而是要让别人不要浪费口舌来影响他。他是属基督的人，他也知道他在基督里面的工作是什么，外在的声音不能影响保罗所确信的。弟兄姐妹，你是属基督的人吗？你知道你在基督里面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吗？保罗知道，尼希米也知道，弟兄姐妹，愿意你也知道， 知道你的身份，还有你当做的事工。我们需要搞清楚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求神把这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义无反顾的来为主而活，并且为主做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挑战，即使自己会软弱跌倒犯罪，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悔改，然后继续往前行。当你是一位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也很清楚，最基本的有这些，是我们每周都提醒大家的。你既然信主，就受尽归在基督的名下，我们要好好的敬拜神，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第八章那样子敬拜神，读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我们透过团契生活，我们来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那今天我们用尼希米这卷书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状况，和我们可以从书中学习到什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看重敬拜神，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神的话语来教训督责自己。当神的话语显明我们过犯的时候，我们就谦卑认罪，用祷告把一切交托。有服事的机会，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参与，我们一起来建造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2025要过去了，我们这一年有得到许多的恩典，也有许多的挑战，新的一年也即将到来。我们可以确信的就是一样会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也更可以确信我们会继续见证到神许多的恩典。教会明年的主题是心意更新，透过在主里面的操练，愿意我们的生命都能看到明显的改变，一直被主更新，能够越看清主门徒身份的荣耀，也能够胜过各种挑战，来继续为主做工。我们有的其实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只要有耶稣就够了。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经验，我们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话语跟体验，或是特殊的恩典与怜悯，因为这个恩典与怜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就像圣诞夜 Ryan 弟兄所分享的信息一样，我们要抓紧耶稣，他也会抓紧我们。愿我们信靠耶稣，愿我们顺服耶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成为那样的人。愿神来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尼希米记让我们有许多的学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认自己的罪，我们本是不足的，我们需要主你极大的怜悯与恩典。主，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主，求你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听着这些话语，我们就去相信，去信靠，并且去行，行出来。即使遇到困难，主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愿主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面对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愿主祝福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在神面前来共同建立主的教会，共同来做主的工。祷告恳求。